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他将生命跟气息赐给我们，更感谢他，他呼召拣选属他的儿女，在礼拜天一清早，我们共同的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不但敬拜赞美，而且我们也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圣灵工作系列的第12讲。我们圣灵工作系列的第12讲，这个信息的题目呢是圣灵引导得胜者。圣灵引导得胜者，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特权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赞美。我们感谢主，你也借着你的先知借着你的话语，更借着圣灵将你无误的话语指示给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聆听，我们也求主你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把我们能听的耳能够打开，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田地，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耕种。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真道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这个字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得胜的反面词是什么？大家都晓得，是不是失败？对不对？从小我的两个小女儿，她就跟我讲，她就说 ：“I'm a winner, he is a loser. Winner 就是得胜的人 ，loser 呢就是失败的人。所以即使在小小孩子的心中呢，他们也都是有思想到得胜跟失败。在圣经里面，曾经用许多不同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两个特别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什么呢？一个是赛跑，第二个是什么？征战。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当保罗他写了他最后的一本书，就是在西元60几年，他在殉道之前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的最后几句话，他讲，他说什么？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到那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给我，而且是给那些羡慕他显现的人。”这句话里面讲到一个盼望，讲到一个盼望，讲到一个希望。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在走天路的时候，有两个比喻，第一个就是奔跑，第二个就是征战。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坐在那边静止不动，就像我们中国人成语所说的，你不进则什么？则退。赛跑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跑，别人就赶上你。征战也是一样，你还记不记得摩西带着他的儿女在要出埃及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征战，当摩西的手举着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赢，摩西的手一摆下，他们神的儿女就输。所以从这个奔跑跟征战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奔跑有两个结果，是什么？赢跟输。征战也有两个结果，是什么？胜跟败。我们每一个小孩的心灵里面，一生下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奔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圣灵引导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来讲，这个得胜呢，实际上叫做什么 ？Overcome。Overcome 这个字，在它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的话，是什么？是超前，是胜过，还有什么呢？还有 conquer。这个 conquer 的意思呢，是一个征战的意思，就是要赢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到 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这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一共有22章，第四章开始讲的都是未来的事情，前面3章讲的是什么？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如果你记得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使徒约翰在90几年的时候，他在拔摩海岛，他被监禁，在拔摩海岛的时候，神就把整个世界的未来非常清楚地交托了他的仆人约翰。当他交托仆人约翰的时候呢，他说，你所听到的从圣灵的话，我的使者，你要把它写下来。这个话是关乎什么呢？关乎现在的，也是关乎什么？也是关乎未来的。什么叫关乎现在的呢？关乎现在的，也就是圣灵所赐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话。当我们在重新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7个教会的确不错，是存在小亚细亚那个时候真正的有7所教会。耶稣基督30几年上了十字架，到70年罗马帝国把整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的时候，福音就往外传，传到外邦人的领域里面。所以小亚细亚是保罗外邦人福音里面的第一个区域，他花了很多2次跟3次的旅行传道，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里面有好几个教会也都是保罗所建立的。但那个时候90年的时候，西元90年的时候，不但传到了小亚细亚，也传到了欧洲的大陆，也传到了非洲的大陆。神选择耶路撒冷，选择犹大地，因为犹大地就是在我们世界一个地理的中心，他要经过这个地理的中心往西北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往西北更北把福音传到欧洲大陆，往西南把福音传到非洲，再往东走就是传到印度，传到中国。当福音已经传遍的时候，在90多年的时候，神把他的话交托了给约翰，他说，你要把这句话，我写给你们这个7个教会使者的话，要传给众人，要后代的人来听。所以这个7个教会有3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小亚细亚所建立的7所教会。第二个含义就是讲这个7个教会是神预言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有7个时期的教会，这个方法也可以讲得通。那第三个呢，是更实用的，就是说这个7个教会是什么？是在今天世界上7种不同形态的教会，是7种不同形态的教会。每个教会里面都有神所称许的，教会里面也有神所警醒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了解到有一句话被重复了7次，这个7次呢，在每一个教会神都有讲，大家知道什么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神要我们不但听了之后要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不只是一个知识，而是成为每天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征战应该奔跑的一个方向。讲了7次是非常不寻常的。在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你要了解到当一句话被重复2次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更严重的时候重复了3次，可是在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它居然重复了7次。所以这个关键性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每一位都要听到心里面，因为这个有关乎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奔跑的时候，你到底是一个 winner 还是一个 loser， 你到底是一个得胜者还是一个失败者，神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我给举几个例， 神把他重要的话重复再重复。我举个例给你们，第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有讲到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凡吃了我的，凡喝了我的，就什么？就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他讲的第一个，第二次再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边的就有永恒的生命。第三次再讲，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前面的你就得到永恒的救恩。一再的一再的讲，重复的三次，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圣经里面重复的就是在罗马书很多地方，我举三个例子。罗马书怎么讲呢？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什么？就必得救。所以你的得救是你的口跟你的心，不只是你的口，但是你的口跟心一起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你的救主。他第二次再说的时候，你若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必称义。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跟口要同时。他再重复了一次，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看到腓立比这群人，他们着实是爱主，但是他一再地告诉你们，告诉这群人说，你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有征战，你们征战你必须要忍耐，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有试炼。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看今天朱弟兄送出来的这个金句，这金句里面，当你在百般试炼的时候，你要什么？你仍然要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你经过你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就什么？就生出忍耐，到最后在忍耐中神会把冠冕赐给你。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一再一再的重复了七次。我们看看，当我们奔跑的时候，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什么用冠冕呢？冠冕这句话呢，就是当初在希腊文化的那个时候，大家晓得有奥林匹克的那个竞赛，在竞赛的时候得胜的人呢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桂冠，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这个全世界的运动会，当运动会得胜的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呢，都什么？今天不再给桂冠，而是给什么？给一个金牌、银牌跟铜牌。可是更有一样事情，就是让这个得第一名的人是得到更大的荣耀。什么样的荣耀？就是在世界每一个比赛里面得到第一名的那个人的国家的国歌会被奏起来，他的国旗会被升起来。这是表示说，当你做一个得胜者的时候，用冠冕来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神从神那边的荣耀。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得到那个冠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当我们得胜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连串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极为美丽的应许。我们今天把这个七个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来看看到底得胜者从神上面，从神那边得到了什么。第一个，我们讲以弗所教会，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当你得胜的话，我必把什么？我必把生命树的果子什么赐给他吃。大家晓得启示录是一个充满符号的一个写法，他用的有的时候不是直接的言语，虽然他有用直接的言语，但是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符号。在整个得胜的应许里面有七个不同的符号。第一个符号就是什么？当你得胜者，神给你的冠冕是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你还记得是生命树吗？生命树在哪边出现过？生命树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伊甸园里面出现的，对不对？伊甸园出现的时候，神不让亚当跟夏娃吃那个生命树。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简单的诫命，就把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吃掉了。 当他们吃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就说，你们今天不能再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什么？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永远的活着，你带着罪身永远的活着，就没有办法被救赎。所以神呢，就什么，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天使呢，基路伯把整个伊甸园守住，不让他们再回到伊甸园去吃那个生命树。因为神的恩典是希望救赎了他们之后再把生命树赐给他们。所以今天在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一个教会，他这边讲，你得胜的话，我就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吃了生命树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冠冕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不再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教会的所说的是示美拿的教会。那示美拿的教会呢，他说的很直截了当，他就说，得胜的你必不受什么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我们人怎么会有第二次的死呢？我们今天的身体虽然得赎，就像我上次所说的，你们的灵跟魂已经得赎了，甚至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你们的灵跟魂，你们这群属神的儿女，你们的灵跟魂呢，是跟基督同时的坐在天上，表示说你已经在永恒中有份了。但是呢，你今天呢还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仍然是会败坏，仍然会死，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死。第一个死就是我们肉体的死，第二个死呢是什么的死呢？第二个死就是说，一切不认识神的人，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千禧年完了之后呢，他把所有的灵魂招聚起来，把招聚的灵魂给他们一个肉体，然后审判他们，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你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你的灵魂跟你重新神给你的一个身体都丢在硫磺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但是有一群人他可以避免第二次的死，是哪一群人呢？就是得到神宝贵救恩的人，就是那些得胜的人。第三个符号，第三个符号是别加摩教会的。别加摩教会他讲了两个符号，第一个符号是什么？得胜的我把那个隐藏的玛拉赐给他，而且呢有一块白色的石头，这石头上写着他的新名字。我们今天诗班也唱了这首诗，有一个新的名字在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是隐藏的玛拉呢？大家知道什么是玛拉吗？玛拉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走了将近40年的时间，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不种也不耕也不畜牧，他们靠什么活下去？他们就靠一个玛拉。我常常想这个玛拉一定很好吃，吃40年都吃不厌。我们今天做饭给小孩吃的时候，他吃几顿他就要换。所以玛拉是一种奇怪很奇妙的东西。玛拉所说的也就是给以色列一个人肉体的生命，因为他们靠着玛拉能够存活。但是这个隐藏的玛拉是什么东西呢？怎么会隐藏起来呢？很隐藏的呢是看不见的，是不是才叫隐藏？所以我们要吃那个隐藏的玛拉，吃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神就说，我赐给你，赐给你个白色的石头，赐给你个隐藏的玛拉，你要吃。怎么吃法？如果说你要了解到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给你们吃的。所以我们要吃的玛拉呢，也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什么？他的话，他的话经过他的圣灵，经过神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得胜的你一旦吃了耶稣基督的话，也就是说你有了永恒的生命。在这边这个符号 不但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符号在这地方，他一个白石赐给你们，这个白石呢上面写着是一个新的名字，除了那个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白石所写的是神所认识的每一头羊，他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白石在新约里面没有出现过几次，那到底白石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是一个白色的石头，但是如果我们要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所谓的白石就是当一个婚宴的时候呢，你受婚宴的邀请，在白石上面写上你的名字， You are invited to 我的喜宴。那这个喜宴是谁的喜宴呢？这个喜宴就是羔羊的婚宴。今天谁被邀请进入羔羊的婚宴？一切属神的儿女，那些得救的人。所以这边第三个符号所讲的也是说，你这群属神的儿女是什么？是有神的生命，有吃那个隐藏的玛纳。他也把一个 invitation letter 交给你，上面有你的名字，他认得你，你来他的婚宴，参加他的婚宴。第四个符号是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一共有两个符号。第一个什么？用一个铁杖，然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诚心。什么叫铁杖呢？这边铁杖后面还讲的话，用铁杖来管辖，或是说用铁杖来牧养。这个铁杖牧养是牧养什么呢？如果你了解到，就是整个在启示录所彰显我们整个世界的未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就是一群属神的儿女、得胜的儿女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掌管这个世界，管辖这个世界，牧养这个世界。那我们这群得胜的人呢，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就是管辖。又什么又是诚心呢？诚心是什么呢？诚心是天上一颗星在黎明之前，在黎明之前那颗最亮的星。当圣经里面讲到诚心的时候，它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什么？在整个黑暗即将要过去，白昼要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黎明。圣经上讲到，就是说当黑暗逐渐过去的时候，有诚心发现。这个诚心呢，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道路，是真理跟生命。得到诚心的就得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边仍然所说的那些得胜者，你是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永恒的生命。第六个符号，第六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呢？他说得胜的，我要给你穿白色的衣服，我不在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生命册大家都了解，什么是生命册？我们去年讲了一个系列，讲到这个生命册还有另外一本册子。他说另外一本册没有说那个册是什么，就那个册呢是记在世界上每一位人他一生当中的所行所言都记在那个册上面。唯有那些属神的人呢，他把那些人摆到生命册里面。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众人的时候，凡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不被审判而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那些没有被摆在生命册上的人，也就是说不认识神、没有得到他救恩的人，他是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经过他这一辈子的行为来审判。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用他的行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个特别的符号里面讲到生命册上不再涂抹他的名，也就是说你的名字摆在生命册上，你就是属神的儿女。什么呢？白衣呢？所谓的白衣，白色是表示圣洁的意思。 所以每次圣经里面所讲到穿白衣或是穿白袍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过一个神所引领一个圣洁的生活。白色表示是圣洁，但是我们在路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圣洁，但是到那天神要把你完完全全的变成圣洁，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第六个记号是什么呢？第六个记号就是说，得胜的要在神的殿里面当作柱子。大家晓得一个房子里面柱子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没有柱子的话，这个房屋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每次说某某人是教会的柱石，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有讲到有这个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还有几个神所选的这个使徒是什么？是教会的柱石。所谓的教会的柱石，就是神所什么？神所重用神的儿女。所以得胜的，你要在神的殿中成为神的重用的器皿。这边也讲到，就是说在这柱石里面有刻三个不同的名字。第一个是什么名字呢？神的名字要刻在柱石上面。第二个，神的圣城的名字要刻在上面。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名要写在上面。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的宝贵。当你在神殿中做柱子的时候，不只是一个白石的名字，神的名字、耶稣的名字还有新圣城的名字同样在那个上面。这个就是给神得胜者的一个应许，太美了。我们继续再看最后一个符号。最后一个符号是什么呢？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大家都晓得，老底家教会是有一个问题的教会。这个问题的教会呢，同时呢也有得胜的人。在得胜的人，他要赐什么？赐宝座给他们，就像耶稣基督坐在神的殿里，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他有宝座可以同坐。但是那些得胜者呢，神也赐你们宝座。我不晓得天上有这么多的宝座，但是神说的话安定在天，他说他会赐给你宝座。如果你真正的得胜者，你就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在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你们要听，你们这些得胜的人有这些这么美好永恒的生命，以及神所赐给你们一个丰盛的能力，要跟他同时的来管辖这个千禧年的时代。如果我们今天继续往前看，而且看得远的时候，我们的眼呢就会定睛在什么？在天上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当圣经有重要的话的时候，它会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另外一个重复的话，他这边讲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那群人他就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不但现在告诉你们，而且我屡次的告诉你们。什么叫屡次？超过一次，超过两次，超过三次才是屡次的告诉你们。不但我屡次的告诉你们，我仍然是什么？流着泪的告诉你们。你看保罗的心多么的迫切，他要告诉我们这群神的儿女，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有征战，你有敌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你晓不晓得你征战的对象呢？你知不知道你在征战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敌人，你征什么战呢？如果你要知道征战的话，你要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过，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第一个敌人就是这个世界敌对基督的影响力，这个敌对基督的系统跟影响力，这是我们第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是什么？第二个敌人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敌人，是天空属灵气的征战。所以这群敌人呢，是最难抵挡的。在启示录的七个封信里面，他有讲到好几个，讲到撒旦那个深奥的道理。所以撒旦是利用人把他的影响力到教会里面。第三个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被完全得赎的肉体，这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到你征战的对象，你也没有了解到你征战的对象，你怎么能够赢呢？所以你们要警醒。 今天我们回来再思考这个问题，神已经把圣灵所交托给我们的话一再的讲，讲了七次，他也告诉我们在那天的时候你们要得到那个美好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应许，他用这些七个符号告诉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征战得胜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呢？什么让我们征战得胜呢？如果你今天再仔细的看这个七段圣经的时候，这个七段圣经它讲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对着整个世界上今天七种不同形态的教会所讲的。我今天很快的告诉你们这个七个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子，在什么地方你要胜过，这个神告诉我们，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它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能讲所有的问题，我就讲几个主要的问题，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你们出了问题，是你们里面有一群人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告诉你，就说做一个基督徒困难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你救主，是你的主的时候，你能不能持续的不断把对神那个热爱的心能够持续到底。我今天在这个教会待了十多年，我也看到人进进出出，一批进一批出，但是我看到很可惜的，有些人当初在教会非常热心侍奉的，可是最后呢，在征战里面，不管你是在世界上也好，被属灵的征战也好，或是这个肉体的情欲也好，被这些所拉出去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有热心的侍奉。所以在以弗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警戒，就是说你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里面，你们若是失去起初的爱心的话，我就把你这个金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挪去的话，就是说你不再是属于教会的，你也不再是那个得胜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第二个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这个教会原文这个这 smer 的话是苦的意思，士美拿这个教会是非常穷困的教会，非常贫穷的教会。所谓的贫穷就是在物资上是非常贫穷的。我们今天在市区里面的教会跟郊区里面教会来比较的话是比较贫穷，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说士美拿呀，你是贫穷的，但是什么呢？但是你却是富足的。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第一句话说，你在资源上面虽然是贫穷的，但是你在灵里面却是富足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管是什么样形态的教会，在市区也好，在郊区也好，我们并不怕贫穷，因为贫穷给我们是一个征战，我们在贫穷当中会受到试炼，当我们试炼当中能够忍耐，当我们忍耐能够成功之后，我们就得到那个什么，我们就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别加摩教会 OK， 别加摩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教会，别加摩这个地方是什么？他说是一个撒旦的座位，这个教会是一个撒旦的座位，它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撒旦在地上有一个座位在那个地方吗？不是的，撒旦他不会这么傻，他不会把他整个人摆到这个某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后来有讲到，就是有敌基督，有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实际上就是撒旦用他的能力，把他的能力摆在人的身上，让他们带领一群人跟基督来作对的人。所以同样的，就是在这块地方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呢，撒旦的座位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说撒旦在那个地方掌权。掌什么样的权呢？如果你知道别加摩的历史的话，别加摩就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那个行省里面他的什么，他的执政的中心在那个地方。执政的中心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有个规条，他就说你一定要向凯撒尊他为主，向他下拜，如果说你尊耶稣为主的话，你就要受迫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迫害。 因为这种迫害今天在美国很少，但是在世界各地呢到处都有宗教的迫害，不同宗教的迫害，不同政权的迫害，不同政治的迫害都在我们身上。但是那些能够在迫害中能够坚忍，能够忠心到底的话，神就什么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就把神的生命赐给他。第四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什么事情呢？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今天世界上在美国也有发生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走纯正神话语的道路，而是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举例来讲，很多成功神学的教会就什么，就把神的救恩给带露的掉了，就把它淡化掉了，而且把什么神的救恩摆在下面，而把我们人在世界上得到什么得到福分摆在神的救恩上面。所以这推亚推拉的教会呢，就是跟世界联合的一个教会。我们和我们非常就是说我们非常受祝福在这一点。我们过去十多年来的话，我们就坚守在神的道理上面，所有的话都是从神他的圣灵跟各位所讲，让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能够真正的扎根。第五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今天普天下很多教会的一个写照。撒迪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呢？他说撒迪教会按照你的名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教会外表看起来有各种各式的崇拜，有各种各式的活动，但是呢没有神真正的生命在里面。当你没有神真正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死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受了撒旦的棒，就说这个教会我们真正的是在主里面一个生根建造，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信心上呢都能够坚固。我们时间不多了， OK。 第六个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字翻译的很难翻，这就是 Philadelphia， OK， 就是那个城。 Philadelphia 的话就是兄弟姐妹的相爱的意思。所以这个腓拉铁拉的教会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地方就是说每一个教会神都有给他们警醒，有给他们斥责，有给他们更改，但是唯一这个 Philadelphia 教会呢，神没有斥责他们说你们做得不错，但是呢你们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微小，你们既然有这么微小的力量呢，这个微小的力量不要丧失掉，你这个仍然要忠心要持守。所以你教会虽然是穷，虽然是微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虽然不是很富有的教会，但是我们每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宣教奉献摆在几个不同的机构里面。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力量虽然微小，可是我们要坚守，我们要坚守，我们要坚守神的大使命，要忠实于他的大使命。在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教会，但为什么呢？老底家的教会像个温水一样，圣经来表示说是一个不冷也不热的一个教会。他说我宁可你要冷你就在外头，或是热你就在里头，你不冷跟不热呢，我不晓得你摆哪里，我就把你吐出去。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呢都是一个警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在赛跑，我们是在征战，我们是在热心，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来讲，神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你们要重新把那个热心点燃起来，把心里的热心的服事点燃起来，你把我接到你的心里面。这边来讲就是说我在门外叩门，因为很多教会耶稣在门外，信徒在里面。所以呢他说你把我带进来，带进来可以说是带进你的心里面，或是带进你的教会，我就把什么，我就把那个宝座赐给你。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把神请到我们的心里面？他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掌王权？是不是居首位？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得胜者，他说了七次，他说了七次之后呢，我给你们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就是保罗 他在临死之前，他在寻道之前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谓的公义的意思呢，就是 righteous 的意思。 righteous 就是说在神的眼里面看为美的事情，神的眼里面看为好的事情，不但是为我存留，也为那些所有羡慕神显现的人。如果你今天在忍耐当中，你是不是有盼望呢？在整个圣经这七个教会里面，它主要的信息，我们今天做个得胜者是什么？要忠心，要至死忠心。神告诉我们要过一个信望爱的生活。他虽然没有用信望爱，他说你用信心所做的功夫，你用爱心所受的劳苦，以及你在盼望中的忍耐，这就是信望爱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得胜，其实神的信息很清楚，他虽然充满了符号，但是他的信息是非常非常 crisp 的，非常非常尖锐的。当跑的路你有没有跑尽？那美好的仗你有没有打？你的道守住了没有？这就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七次在警戒你，在警告你。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说，主啊，我日夜在等候你，那该跑的路我也跑了，该做的事也做了，我期待那个冠冕赐给我。当冠冕赐给你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不是永远戴在头上。如果你在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群得胜的儿女把冠冕摘下来摆在羔羊的脚前面，说你是值得称颂的， because 是你，我才有这种能力，才有圣灵的能力在世界上征战，乃有世界上奔跑。各位弟兄姐妹，愿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神面前，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说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经过使徒约翰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这段话真的是激励我们心里的爱。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蒙你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有一颗有一颗心，这个心是可以有可以听的耳朵，可以看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心里面。祝福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用你的话继续引领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朱弟兄。